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福音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在维罗纳接见斯铎，与儿童和青年为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在维罗纳圆形竞技场主持和平聚会，敦促普通人参与和平的大业，而非等待世界领导人来做。教宗方济各接见中座神圣考古委员会全体大会与会者，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并邀请信众在禧年期间到地窟朝圣。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进入被围困的加萨地带，将教会的关怀带给人民。教宗方济各5月18日在意大利维罗纳展开为期一天的睦邻访问，他于上午8点多抵达美轮美奂的圣才诺大殿，先是在大殿内接见大约800名知识司铎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然后在大殿前的广场与大约5500名儿童和青年会面。进入圣殿后，教宗首先瞻仰了圣才诺的遗体，静默祈祷。为了这次聚会，特地将圣人的遗骸搬到祭台的前方，安置在教宗的座位旁。随后，教宗在一群隐修会修女的簇拥下就座，展开此行的首篇讲话。他指出，这座建筑物是他想起船的图像，大家都在主的船上，在历史的汪洋中航行，传扬福音的喜乐。心怀船的图像，教宗为修道生活提出2点省思。第一点是，我们必须接纳我们所领受的造教。耶稣在加利勒亚展开使命之初，走在湖岸，注视着一艘船以及2对捕鱼的兄弟，他走上前去，造教他们跟随他。教宗邀请在场众人绝不可忘记这一场景，他呈现出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在于与主的相遇。这相遇不是因做个人功劳或努力而发生的，同样的，奉献生活也源自于主的召教。教宗要求在场所有人不要忘记召教的惊喜，他因蒙恩的记忆而得到滋养，这份记忆使我们内心始终充满活力。教宗强调，这是我们献身和使命的首要基石。接着，教宗谈起他的2点反思，即使命。教宗敦促在当前的使命中大胆行事，同时也要常想着耶稣在加利勒亚岸边与门徒们相遇的景象。胆量是教会熟知的恩典，假如维罗纳司铎和会士确实有个独特的特质，那么准确地说，就是进取心、创造力以及体现福音的先知性的能力。教宗与修道人士的会晤结束后，来到大殿外的广场，与在那里等待他的儿童和青年进行问答式的交谈。教宗提醒他们，每当耶稣发言时，我们的内心会洋溢着喜乐。此外，教宗也叮嘱他们做和平的缔造者，逆流而行。到了活动的尾声，教宗与在场的孩子们一起为和平祈祷，同声诵念天主经， 班次中作降服。最后现场释放了几只白鸽作为和平的象征。教宗方济各于5月18日首次主持在意大利维罗纳圆心竞技场举行的和平聚会，大约12500人参加了这项活动。在约一个小时的聚会中，教宗回答了多名参加不同圆桌会议者的提问，内容涉及移民、经济、环保和裁军。一名阿富汗妇女首先向教宗请教，建设和平需要怎样的领导风范呢？教宗在回答中强调了个人主义对社会集体意识的负面影响，指出个人主义会导致权威被扭曲成英雄的形象，对于权威的正确观念需要社会所有成员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女医生提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与被迫移民者站在一起的必要性。教宗由此指出，福音要求基督徒与最弱小者、被遗忘的人站在一起。为了遏制各种形式的战争和暴力，我们必须与弱小者站在一起，尊重他们的尊严，聆听他们，确保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教宗呼吁社会进行皈依，以保障移民得到公正的待遇。第三个问题的焦点是环境，询问能如何促使政治人士建立正义的关系。教宗答复说，我们的社会充满张力，做事匆忙，而且我们意识到这个速度并不正常。教宗鼓励人们放慢速度，好能领会呵护和平的需求。和平要通过对话和承认他人来建设。提出第四个问题的是圣艾兹德团体创始人和一名基督和平运动的成员，他们两人一同请益的问题关乎聆听他人以建设和平的重要性。教宗鼓励每一个人的拥抱多元的观点，而非强求千篇一律，试图掩饰张力只会造成张力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与张力和冲突健康共存的第一步是要承认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要害怕不同的观点。最后一个提问是由一名犹太人和一名巴勒斯坦人联合提出的。前者的亲戚去年10月7日在哈马斯的袭击中遇害身亡，后者的兄弟在加沙地带被杀害。这两个人怀着友爱之情相拥抱，教宗和在场众人对他们报以掌声，因为他们承认彼此都因为在圣地的战争而悲伤不已。教宗说，他们的见证传达出不可言喻的力量，他邀请所有人停下来为和平祈祷片刻。教宗最后表示，他相信通往和平的道路仰赖普通人而非有权势者。教宗方济各5月1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中座神圣考古委员会全体大会与会者，他表示在即将来临的禧年中，鼓励朝圣者到基督徒地窟朝圣，尤其是在殉道者墓前朝圣，这是希望和生命的标记。教宗明确指出，这些场所是墓地，是长眠的地方，因此是基督徒等待复活的见证。教宗接见的这些中座神圣考古委员会成员是意大利境内基督徒地窟信仰和艺术遗产的守护人，他赞赏他们的工作，尤其是年轻学生在保护、研究和修复这些场所时所做的一切。教宗也特别赞扬订立地窟日的构想，他认为禧年期间地窟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并强调他们与圣年的主题希望的朝圣者相吻合。在地窟中 一切都讲述着望德，超越死亡的生命，通过天主的工程，在基督内从危险和死亡中被解救出来。善牧召教我们分享天上的福乐，地窟的墙壁上会有诸多繁盛的植物、鲜花、绿色的草地、孔雀和鸽子等，这一切都在讲述希望和生命。地窟是墓地，换句话说是长眠的地方，他们见证了基督徒的望德，也就是基督徒相信基督的复活和肉身的复活，在地窟中朝圣，犹如一趟体验基督徒的等待和希望意义的旅程。我们在殉道者的墓前停留，面对这些基督徒勇敢的榜样，这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也邀请我们为现今因信仰基督而遭受迫害的许多弟兄姐妹们祈祷。加沙地带圣家堂5月16日收到了披扎巴拉宗主教亲子带来的温暖，以及教会与子团结一心充满希望的讯息。自去年10月7日起，加沙遭到围困，如今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终于能进入探访，与他同行的有马耳他七世团医务大臣德佛兰奇西斯，以及加沙天主教堂本堂师铎罗马内利神父等人。根据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发表的声明，宗主教一行人探访了受苦的百姓，给予他们鼓励，并传达了希望、团结和支持的讯息。宗主教在堂区圣堂为当地团体主持了弥撒，而且礼貌性拜访了东正教会堂口。声明解释道，宗主教对加沙堂区的牧灵访问，也是宗主教府与马耳他骑士团等合作伙伴联合展开的人道主义任务的第一个阶段工作，其目的是将维生的粮食和医疗物资运送给加沙人民。在宗主教府发表的一段视频中，皮扎巴拉书记表示，他一直以来渴望进入加沙探望当地的基督徒团体，而今他终于有这个机会，他为此感到十分的高兴。书记表明，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要与他们在一起，拥抱并支持他们，确认他们的情况，试图了解能做些什么来改善他们的状况，竭尽所能提供帮助。书记呼吁所有基督徒与加沙的基督徒团体同心祈祷。教宗方济各持续对加沙地带天主教圣家堂表达关注，始终与本堂神父罗马内利和副本堂阿萨德神父保持联系。自从以色列与哈马斯民兵发生武装冲突以来，加沙地带遭到围困，教宗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加沙天主堂，询问他们的处境，并给予希望的话语和精神上的关怀。圣家堂是加沙地带唯一一间天主堂，由道生会神父管理，该堂口与加沙其他地方一样，在寒冬中缺乏供暖系统。尽管如此，包括学校在内的堂区建筑群不断为数百名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百姓提供庇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圣神降临节。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留存谁的就给谁存留。我不立刻开始祈祷，否则心神便没有做好祈祷的准备。通常做事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这种倾向对祈祷有害无利，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我们自我的中心带进了祈祷，于是产生了一种虚假的祈祷。因此在祈祷的开始，我需要努力地修正自己的心神的错误，并使自己朝向耶稣。如果我们不过分注意我们那常常难以驾驶的思想和感觉，而是在内心深处与各种思想和感觉之间收敛心神的话，那么我们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精神的悔改。我愿意待在天主身边，天主看我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思想和感觉。如果我真心愿意与他在一起，自然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宁静。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让自己意识到天主的临在。他毫不费力地来到我身边，赐给我们圣神，以此接纳我进入他平安和他的宽恕。我用一种身体的姿势来表达我的敬畏和朝拜，正如在团体礼仪祈祷中所做的那样，诸如站立、下跪、鞠躬等。我要准备自己，好让我的态度可以敏于接受祈祷的恩宠，因为每一次祈祷我都有所领受。在这次默想里，我可以领受天主圣神，你们领受圣神吧。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天主圣神成为我整个生命的灵魂，所以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将纯粹地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因为我的性格、天赋、能力只有被天主圣神所充满才是宝贵的。耶稣把他的圣神赐给了门徒们，门徒们从此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也应该想一想，那些我曾经以特殊方式惊艳到天主圣神向我呼唤的地方、恩宠的地方、个人的心灵经验。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犹太人的安息日已经不知不觉地让位于基督徒的主日。这不是一个颠覆，而是耶稣亲自开启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过渡。为了新的开始，有必要舍弃旧的东西。基督舍弃了他的家乡、亲人、声望、门徒、母亲、生命，舍弃了所有把他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与一切 断绝了关系，耶稣死于过去的一切，因而成为我们新的圣殿。他受光荣的日子便成为我们的主日，主的日子。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耶稣容光焕发的肉躯已经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但耶稣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从马槽诞生到十字架上屈辱的死亡，耶稣始终不渝地生活在普通人的境况里，通过自愿地与时空的限制相联系。耶稣超越了所有的时空，成为了所有人的人，为的是临在于所有有人生活的地方，为使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超越我们人间现实的狭义限制的意义。我们不需要脱离我们的人性根源，使自己失去根源，而应该忠于自己的根源，直到最后。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幅生动的教会画像，耶稣站在中间，分施他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因为世界所赐的平安是一种需要平安环境的平安，而耶稣所赐给的平安却是一种超越各种意想的平安，一种似乎无法平安环境中的平安。耶稣急着这个平安战胜了世界。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然后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耶稣指出他失败的标记，基督的平安是一种能够忍受失败的平安。基督战胜了邪恶，并不是通过对他们发怒和以暴力与之搏斗，而是通过温顺谦卑的忍受。这种谦卑促成了人间的合一与平安，而骄傲自动则造成纷争。当我们彼此你追我赶，不断竞争，想更快速、更富有、更舒适时，当我们彼此迷惑对方时，纷争和暴力便出现了。人们都不愿意居于人后，于是便使自己和他人竭尽全力，比方说为获得和富有的邻居一样的收入，这样另一些人便吃了亏。例如小孩、病人、天赋较差的人，我们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些人，我们因为欲壑难填而精疲力尽，而使我们内部更趋沉思的那些方面日渐枯萎，我们没有空间去内省、祈祷、静默，再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和他人，去做无私的事，去娱乐、阅读、欣赏音乐、享受大自然，去度默观的生活。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中徒们和我们都被耶稣接进了天主的和平使命之中，这是一种内心的平安，一种心灵的平安，但这种平安并非在内心保持不变。基督的平安从我们最内在的核心出发，影响我们的整个本质，用从我们的本质出发，影响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现在，我来探究一下自己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是否满盈洋溢着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平安呢？这种平安是否也倾流到我不太理解的人身上，或者棘手的话题上呢？ 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圣神从天父和二为一的耶稣内出来，正如信经上所说的，他由圣父圣子所共发。当我们听到耶稣谈论天父，同时感受到一种对天父的爱的感动，爱的浪潮时，那么我们便与天主圣神有了联系，进入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爱的洪流中。我们人有时会想，天主是那么的遥远，或者会想，从耶稣在世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圣神、耶稣和天父离我们很近，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和光明。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我努力感受耶稣的话在我身上的作用，这便是灵性的生命，圣神的生命。在预备结束祈祷的时候，我要进行交谈，首先与耶稣交谈，他表现得如此充满人情味地安慰他的朋友们，然后我让他把我领向天父，向天父述说衷情。现在让我们以更新的信赖之心和更深的敬畏之情来做一个小小的反省。当我不在耶稣那里时，我在哪里？我的分心显示出我在哪些领域仍然有自私自利的心神所牵引。我和耶稣在一起时，我在哪里？我们只有在天主圣神内才能够与耶稣在一起，因为除非是受圣神的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我现在对他有何感受呢？如果对他的感觉是不局限于祈祷的范围，而是继续自发的由内心涌出，那么这就是天主圣神在我内工作的一个标志。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福音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使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